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，女子护卫男子。女人总是有幻想，有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，随时准备英雄救美，为她撑天之地，就像是白雪公主等着被吻醒。但殊不知，男人也希望被保护，如同古典小说中美丽的深情侠女为男主角铺平所有的大小困难。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曾经是埃及王子的摩西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，也像是一个落难公子遇到了番邦公主，过了40年恩爱夫妻生活。摩西以击败小流氓的姿态出现，展露绅士护花的英雄气魄。不过接下来的旷野生涯其实是希波拉照顾摩西。摩西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带着希波拉跟两个儿子牵着驴子告别了岳父叶特罗，说我现在要回埃及，看看我的弟兄亲人还健在吗。叶特罗一一吻别，并且嘱咐女儿说，你的名字就是小鸟，特别的灵巧，你要好好的照顾摩西啊。希伯拉也搂紧了父亲叶特罗，一路上希伯拉不断地为摩西加油打气，你多幸运啊，你终于可以实现理想了，我也好希望认识耶和华神。希伯拉并不算美丽，但绝对的聪明，她的柔情甜蜜渗透了摩西。40年来，摩西一直感觉到亲爱的妻子和出暖暖的气息拂过他的面颊，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摩西边走边回答说，一定的，上帝会让你遇见他的。但一行人走着走着，摩西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脸色发白，傻傻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嗯，怎么了？
我听到神跟我说，他要杀我，因为我还没有行割礼。
原来上帝规定，以色列人生下来第8天要为男孩行割礼，就是把羊皮整个的一圈除去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。也许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啊，法老正宣布出生的男婴一概的要丢入尼罗河，所以顾不得照规矩办理呢。也许入埃及皇室之中也曾经为了卫生割了一刀，但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割礼。反正无论如何，被上帝使用的人岂能够行事打折扣呢？所以摩西一听到上帝这样跟他说，就愣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可是希伯拉二话不说，捡起一块火石刀，对着天高呼说，上帝啊，请你赐给我力量。他回过身来，迅速地脱下了儿子格顺的衣服，格顺还一头雾水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做妈妈的已经迅速地将儿子的羊皮清洁溜溜地清理干净，手术之精准不下于外科医生啊。在荒郊野外又没有打麻药，鲜血直流，格顺也痛得大呼小叫的。在尖叫声中，希伯拉又快速地把格顺的羊皮放在摩西的羊皮上，父子二人全都愣住了。希伯拉解释给摩西听，他说，你看我这样做一石二鸟，孩子行了割礼，你也不会再挨一刀耽误行程了。摩西真是暗暗佩服自己的妻子，他的爱是行动派，让自己的困难迎刃而解，露出感恩的微笑，亲爱的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希伯拉开玩笑地说，现在你倒真的成为我的血狼了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埃及人、米甸人都有在结婚之前要行割礼的习俗，那么在养伤的期间就叫做血狼。希伯拉在惊险之中经历神，看见神，神也帮助希伯拉成长， 将护肤心切的情怀转化为具体行动。谁又知道希波拉的这段历史后来也影响了中国的蒋夫人。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，往往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蒋宋美龄的父亲宋家树曾经以印制圣经致富，他大量的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。而宋美龄的外婆是明朝大学者徐光启的后人，徐光启曾经在意大利教士利玛窦的指导之下翻译大量的西学，因此宋美龄从小就对圣经有浓厚的兴趣，对国家也有一份责任感。1936年的时候，张学良以安抚东北军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前往西安，但却是蓄意的劫持。消息传出全国大哗，有人主张出兵西安，可是宋美龄主张谈判。他郑重地表示，如果委员长一死可以造福国家，那我会劝他为国牺牲。可是人人担心宋美龄贸然前往可能会遭掳，可能同归于尽。宋美龄先找人送去亲笔函，上面写着，三日内不回京，我必前来与君共生死。接着12月22日他果真的飞往西安，果断坚强，就像希波拉一样。飞机着陆，他交给同行的澳洲报人端纳一把手枪，并且嘱咐他说，如果我被抓，那请你立刻开枪杀了我。结果是张学良非常憔悴的面有愧色的登机迎接夫人，还奉上了热茶。当宋美龄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时候，他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幻影，等到发现真的是他美丽的妻子的时候，他喉头一阵哽咽，无法说话，勉强镇定之后大声地呼喊说，哇，我的天哪，你真的是跑到了虎穴啊。宋美龄看见她心爱的丈夫，中国抗日领袖受了伤，并歪歪地躺在床上，她心底暗呼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她扶起了蒋介石，拿出圣经对他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蒋介石对他说，前几天我绝食准备为国牺牲，可是看到你捎来的信我都哭了，我开始进食，并且要求他们交还我随身携带的圣经。你猜我今天早上刚好读到哪里呢？说着蒋介石迅速地翻阅耶利米书，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22节写着，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，即以女子互为男子。哇，上帝的话还真灵验。最后西安事变果然因此解决。西方有句谚语说，女人，你的名字是弱者。但是当一个女人心里面有泉水不能熄灭，有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情的时候，她靠着神的大能，凡事都可能。